本期节目响应荔枝播客会客厅专题活动，听播客就上荔枝。
现在你在说先结婚再有性是肯定会被批判的，会被说你是老登。
对啊，像家里的长辈，甚至都可以接受，女性不是一定要以婚姻为前提才能去生育的。结果我的同事他却带有不同的观点他会马上会想到婚外情。
一段关系刚刚开始，一般性生活都会非常的好。性的快感就是这段不稳定时期的一个粘着剂。
性同意字面意义上就是得同意，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会觉得到了婚姻里面我给你彩礼了，然后你又说你不同意，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酒店但我可以拒绝你，已经躺到床上脱了衣服了我同样可以拒绝上床，包括你已经在我的体内我也有权利让你停下来。
你好，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是 Rebecca。 今天很高兴我们又再次请来了女子独活研究会的齐同学作为我们的对谈嘉宾，欢迎齐同学。你好。
你好你好。
上一次我们请你来的这一集播客呢，在我的小群体里面受到了非常大的欢迎，而且是我的小宇宙里面播放量最高，所以首先也是感谢一下齐同学。
哇，好开心。
就上一次我们不是也是立了一个 flag， 因为上一次是齐同学作为一个牡丹，然后我作为一个已婚的人对牡丹同学进行了一些提问，然后这一期可能就是齐同学作为牡丹对我这个已婚人士的一些灵魂拷问。
不算吧。
灵魂拷问不算吗？我觉得你的问题还挺犀利的。开头先就说一下我的私心，为什么想着那么快要来录这一期节目，是因为我上一期录给阿嬷的情书的这个播客，然后讲我自己的外祖母跟我的曾外祖母的事，就录得非常的 emo， 就是情绪很消耗非常的大，然后我就想说这一期一定要做一个比较轻松的，自己开心一点，然后也让听众朋友们开心一点，这样子趁着齐同学有假期我就赶紧拉了他说来我们来录这一期吧，所以是感谢齐同学非常的爽快就答应了。然后这一期我们就会身份对调，齐同学会作为主持人。
哇塞，压力好大。
你会来问我一些问题，但其实我早就已经收到了齐同学的这个问题单嘛。同学是好奇心旺盛的人，所以他列了一长大串，我记得我打印出来有十几二十页的问题，
这么夸张。
加上我的回答啦，加上我的回答。我们就最后精简了一下，大概就是七八个问题是我在我的闺蜜群跟我的非常小的听众之间去问了一下，有哪些问题是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可能在女性朋友间比较有共性的话题，然后我们整理了一下，今天由齐同学来对我进行犀利的拷问。好，现在话筒交给齐同学。哎，给你啦。
哇塞，真的好紧张哦，就是第一次做这种角色。那我也插一些，就说上一期的那个讲外祖母的这些故事，我听了也非常触动嘛，就很期待你后续的
感谢
继续的分享。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的话，因为本身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我自己的话以前真的是对这方面是完全没有兴趣的，所以就牡丹这么多年，但是呢现在的话其实也想拓展一下自己的边界吧，也想说哎，那如果说真的去尝试约会的话要怎么样去开始，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呢？
对啊，就是一段关系要怎么开始跟约会要怎么开始这件事情，当时我看到你的问题单的时候就会想啊，这个东西有学问的吗？但是你的问题到我们录制的中间其实有一个多月，然后那几天我就是慢慢的回想，就真的是死去的回忆开始慢慢的苏醒那样子。在我现在跟我老公的这段关系里面，我是其实有系统的学习过一些约会技巧跟怎么去认识人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像你会想开始学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年纪就会开始了，怎么会这样产生这种想法呢？
其实因为我跟我老公并不是初恋嘛，前面已经经历过好几段了嘛， 那前面的约会跟关系开始，我觉得都是非常的 random 的，就是非常的随机。我也有遇到过那种日久生情的，然后也有遇到过一见钟情。那我就一直觉得，哎，这个事情是蛮自然而然的，没有什么有机可乘的意思。我会想到要约会学习，我真的觉得是其实有点社会风气在里面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那段时间就是可能15年、16年各种自媒体平台起来之后，知识付费平台多了之后，有比较多的这方面的宣传。我当时在蛮长一段时间是属于就是游离状态，好像很焦虑的想要去进入一段关系。遇到我家属之前，我其实是刚刚结束一段非常非常短暂的恋情，当时就很难过，我就会想明明一开始都已经有火花了，为什么对方还是决定要放弃。所以当时就去看了很多视频，然后大数据就会给你推推那种约会技巧。但是当时我没有花钱，我只是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他是在 YouTube 上最有名的一个约会专家，会推出蛮多这种约会的理论。那他其实理论的核心就是你可以把关系当成一个 investment， 当成一个投资。那你在做投资，金钱投资的时候，你也会去先看它的投资回报率，你再去决定它你要不要买入更多跟买入更少。他说女生很多时候都是一下子就 all in， 或者是一下子就 withdraw all of it， 这个可能都是比较极端的做法。根据他这个核心，你的情绪能量当成一个你的金钱，然后你的这段关系是一个股票，然后去投资。如果对方给到你的一些回应，那就股票上涨了嘛，那你就可以再继续想着说买入更多啊。如果对方的回应很不怎么样的话，就是把那个钱拿出来，这样子。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提醒还蛮大的，然后就遇到了我先生，我也是稍微运用了一些技巧在跟他的互动里面，就是有来有往的一个互动。约会可以不可以学习，我把你的这个问题也去扔给了我其他的同事，答案很不一样的。但是我发现我是那个最机械的人，我真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项目，
对啊，
去跟进他的进度那样子。但是其他人的答案其实真的是很不一样。我觉得最统一的答案其实就是，你最好的伴侣应该是你最好的朋友。你要先觉得这个人可以做朋友，然后从朋友做起，去了解他的那个基底会比较干净一些。当然，我也有一个同事，他是一见钟情的，见面三次就订婚。
对
对。
我也有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怎么说呢，我刚才听到你在讲说那时候是很迫切想要进入一段关系嘛，但是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为什么会那么迫切想去进入一段关系呢？因为我真的很不理解，我自己就好像以前就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嘛。是天性使然吗？还是说有一些社会的压力在里面？
我会觉得是天性使然。你说有没有社会压力，在我的身上其实蛮少的。就是社会压力这一块，我可以说是稍微比较幸运的一个人，因为就是读大学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在家里面。那我爸妈其实就对我的约束力真的是算是挺少的，可能只有我外婆有催过我的婚，然后其他人都没有。然后我是基本上上大学之后就有一段比较稳定的关系，在那段关系里面我觉得我收获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然后我在关系里面的状态也比我独自一个人的状态会好一些，所以我就在后来离开了关系之后也一直是渴望一段关系吧。我觉得在关系里面我比较有动力去变得更好， 所以就会比较期待关系。
那我就知道了，就是说其实也可以理解嘛，就是那像你来说的话，就是有一个正反馈促使你就是会去再去寻求这种反馈。我就很好奇，就是在你得到这个正反馈之前，就比如说你在开始第一段关系之前，你是怎么会去想进入这个关系的呢？
就是初恋是吧？你说的是初恋。
对对。
哎呀，我扒老底包这么狠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纯粹是一个学术讨论。
怎么会想去进入一段关系？我的少女情窦初开的时候，你是跟我在一起的，就是我们还在初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大家都情窦初开，其实大部分人都在憧憬那个郭敬明小说里面的那些爱情。我是没有，我憧憬的是金庸小说里面的那些爱情。对
哦，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们共同的朋友、okay. 是我们两个人的状态比较相近，就是我们会谈说我们有哪个 crush， 其实都不是班里面、yeah. 都在班外面的一些 crush、
okay.
就会谈到，然后我们就会交换一下，所以我感觉当时就是好多个人都会，小女生都被影视作品启蒙了一下，这些作品里面不是都会描述非常美好的爱情、oh. 然后特别是金庸里面都是那种生死相依，我一直是憧憬那种革命友谊的爱情，就两个人突破重重障碍，一起去完成一个很崇高的使命、嗯、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一起
共同
并肩作战啊，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是就开始会憧憬这样的关系。
我明白了，那我觉得我们的生命体验确实是很不一样、嗯、当时我可能也是班里 也有一些女同学嘛，像你说的就是会物色各种 crush 啊，然后到班里分享啊，你们可能是悄摸的，然后有一些同学可能是比较公开的
啊，对对对，公开的我们都知道，
对，然后我们就我就有知道是这样子，但是我其实当时也哎，就是挺蛮难的，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的体验的，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情窦初开这种感觉，我们之间是就是两性关系还蛮大差异的，
对对对，而且我们后面要聊到说那些生理激素什么的，我觉得你没有PMS 跟我有 PMS， 这个有可能真的是一个核心的原点哦。
是啊，
对
啊，是啊，
对。这里是后期插播的一点小说明，我和齐同学本来打算在这一期里面录一个关于女性荷尔蒙如何影响我们思考和决策，以及对我们生理的影响的一个问题，但是后来因为时间的原因，所以这个问题这一期就没有录。然后我同时最近在看一些关于女性荷尔蒙对大脑的影响和我们生理影响的一些书籍，那就等我集中的看完了这些书和资料之后再做一期与大家分享吧。
嗯，对，然后我也很好奇嘛，就是现在这个年纪也挺大了。
你没有挺大了，你跟我一样大。你这样说我
就是其实我也觉得我挺就还可以啦，就是三十来岁对吧，三十多岁，但是像我现在比如说去相亲啊、嗯、因为我是在潮汕的一个城市里面生活嘛、嗯、就是回到家乡相亲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男生他也会说感觉你比较适合去大城市找啊，我不知道他是出于我谈吐上的、嗯、还是说这个年纪好像在我们当地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超龄的女生，但是到外面的话比如说像我知道的香港啊，或者是像国外，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是比较普遍还是属于一个单身的状态嘛、嗯、对，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嗯、我想问一下你有问过那个相亲对象他为什么这样说吗？
他好像说的就是年龄的问题，我都很好奇了，他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为什么我要来相亲呢？ anyway， 然后我就很纳闷是我们这边的男生会有这种观念，还是说是文化的因素影响吗？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因为我身边真的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现在最紧密的那个闺蜜圈小半都还在单身啊，然后我跟我家属有的时候会聊到，我们真的觉得你如果不是在现在的城市里面，在其他的比如说我现在住的地方都会是很抢手的一个女生，倒不是因为年龄、嗯、而是因为你的思想非常的独特有趣。在我的经验里面我会觉得说在北上广的男生会觉得跟你说话还蛮好玩的，相对来说潮汕地区的男生可能对女性的要求稍微集中一点，有一个范式吧，可能还是就是大城市里面人会比较多，所以不同的人可能会稍微比较多一点吧，他们那个地方男性的类型比较集中，所以对女性的要求的那个类型可能也会比较集中。以上都是我的朋友们，如果有不开心的就是你杠就是你对
不过其实我也可以理解你，其实像你说的事情其他朋友也有跟我讲嘛，就我有其他那个像在北京的朋友他也是一直说你应该出来什么。
我差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当时其实在上海，当时我还是单身的状态、嗯、然后我会去跟已婚的或是有对象的女性开玩笑的说你要想跟我介绍也可以，然后我已经在上海了，然后他们还说我觉得你可能去国外会很受欢迎，所以我当时就是落户了嘛，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已经就打算在上海我就扎根了、嗯、所以我当时就想国外找我也不会去国外啊
结果你真的找到了，
对
啊，
对，因为遇到了一个对的人的时候，可能你的人生计划什么也都可以调整。其实在你的问题里面你说到的是价值观嘛，就是文化差异跟价值观。我其实 有一点想要展开，我会想说的是爱情观，你在爱情里面你想要得到什么，就是两个人有共识的话真的挺重要的。
是
为什么我现在搬到美国来，而我们一开始的计划其实一直都是在上海，就是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有一个比较重的观念，就是我们一定要在一起，不能说长期的分开。这个其实没有对错，对不对？其实异地婚姻我也有朋友是过得非常好，但是如果我跟他换位的话是做不到的。你要找到一个共同对你的未来两性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比很多其他的比较广泛的政治观跟价值观要重要。
像你讲的嘛，就是价值观，可能像我们的话，我们本身的一个思想体系啊，价值观啊，都是没办法说将就，或者是仅仅是为了成就一段婚姻这样子去形成一段关系嘛，所以就好像有点水土不服的那种感觉。
自己的经验就觉得蛮神奇的，因为在这段关系之前，我对我的人生规划起码在地理上面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说把我放回2016年十年前，然后去想我十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反正我是肯定不会跟你说我是现在这个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你也不用说太死，说你不会出去
真的很难讲哦。我其实会想到这个话题，就是因为一直就是母胎单身嘛，也没有性的一些体验之类的，我又很好奇，感觉好像缺少了一个生命体验的感觉，就是又会想说哎，那个是要有爱才会有性嘛，因为像我们过往一般都是会先有一段关系嘛，然后才会去发生
没错
性的一些
两性的一些亲密关系的体验。
对对，所以也是当时刚好也是在讲这些问题，前往我们就说有看了电影然后有启发到了，我也想说刚好可以跟你聊这个。你自己觉得这个性跟爱是不是伴生的，可以分开来看的吗？互相之间会不会有促进啊，或者是有什么影响？
没错，在这里我再次推一下我跟齐同学上一期聊的 episode， 如果你还没有听的话，那么请关注我的播客，搜索我们是根据电影我许可里面的一些情节，然后聊到了一些性教育、性启蒙跟妇科检查的问题，然后欢迎你关注跟收听。好，打完广告回来一聊到个人体验，在女生之间还是稍微少聊，话是聊很多，聊男生长得好看，聊男生的身材聊的也不少，但是一聊到自己的性体验还蛮少的。所以我也是借了齐同学的光，我又去做了一次普调我就去，
哇塞，
就我很爱做普调，
很荣幸的感觉。
对，
然后可以，对，就是可以有一个突破哈。
对，因为平时你没有这个由头嘛，你就也不知道怎么去开始这个话题。然后反正我就去也是去问了一小圈嘛，感觉上女生还是会说性跟爱是连在一起的，大部分华人，因为当然我问的都是华人，回答都是如果我不喜欢这个人没有办法跟发生关系。
在我没有做普调之前，我们两个其实有一个比较基础的假设，就是可能这个跟文化有关系嘛。中国女生起码在我们这一代上面跟可能往下一点点的95后、接受的教育还是说你要结婚，性是为婚姻服务的，还有就是你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什么的，这些就爱惜自己身体一定是对的，但是怎么样算是爱惜自己身体是定义不一样。所以我在这边的朋友我问白人女生对比的话，好像白人女性是比较可以把性跟爱分开的，他们会觉得性是一种需求，跟吃饭是一样的。我们从小的教育都是性跟爱，要先有爱才有性，包括甚至要先结婚再有性嘛。现在你在说先结婚再有性是肯定会被批判的，会被说你是老登，我觉得还蛮欣慰。
对啊，不仅说公众舆论，我觉得很惊讶的是像家里的长辈甚至都可以接受。我跟我妈不知道怎么的提到这个事情， 我就很震惊，他好像是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的。就是我妈她是一个有点传统的女性嘛，觉得女孩子就一定要按部就班 的恋爱结婚。可能是我当时有一个男朋友吧，他好像对于说我们婚前有性行为是一个包容状态，我想说原来他已经有这种开明的想法了。但是为什么很传统的那种婚育的观念就一直打开不了，好像就是必须得结婚这样子，这也是很奇妙的一个点。我前几天还在跟朋友聊过，现在国家就是开放商，他因为以前我们未婚生育是属于其实有点像违法行为吧，因为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工，对，以前就是说比如说你只能生一个小孩，然后你生两个那超生要罚款，但是你未婚生子那也是要罚款的，所以都是国家不允许的行为。现在的话好像都取消了嘛，未婚生子也是放开了，也没有说要去罚款什么。
单亲妈妈未婚生，
对对对，我再就是延伸讲一下哈，我当时跟同事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挺好的，就是对女性权益的一个保护嘛，就觉得说女性有生育的权利啊，她不是一定要以婚姻为前提才能去生育的。结果我的同事他却带有不同的观点哦，他就是会觉得说，哎，好像在助长是不正当的，他会马上会想到婚外情。
你的同事跟你一样大吗？还是比你大？
比我小一点。
哦、oh, 真的、oh, OK
是吧，对，
我妈听到未婚生子这个她也是很反对的，但是我就觉得说哦，我妈果然是上一代的人，因为 她想的就是争家产、
oh.
以前不承认未婚生子的这个东西的话，二房的小孩是不能有财产权的。
那我这个我要来科普一下，就是从法律上来讲其实没有的，未婚子也是可以争家产的，一直都可以，就以前罚，
但是可以平分吗？
可以平分，它是同样的，非婚子跟婚生子是同等权。从法律条文上来看，其实一直都是承认非婚生子的这个财产权利的继承权，都一直都受保护的。哎，我们之前同事好像可能也有类似你妈的这种想法啊，就是大家好像会觉得，哎，非婚子就没有这个权利，其实没有，就一直都有。我觉得反而对有钱人来讲，其实没有差异的。我觉得说保护的其实是就是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小老百姓女性，她可能就是想自己养一个小孩，那现在国家是允许了嘛，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好，就是对女性权利的一个保护来的。
反正 OK
OK
要把话题重新揪回来。
对，
揪回来，揪回来。对，好，说到我自己，我的成长环境里面可根本就没有去想过爱跟性可以分开这个选项，然后后来已经有了性经验之后的我会发现说，当下我喜不喜欢一个人跟我想不想要发生关系，就是性的欲望跟爱的爱情，它是可以分开的，对我来说它是可以分开的。然后我其实就是有一个比较小的猜想，我觉得说不定其实很多华人也是有这个能力。我有一个比我小蛮多的一个女性朋友，她说她是双鱼座，双鱼座是一定要有感情的，对，双鱼座对感情的需求多过对性的需求，她非常的需要爱，他非常的需要感情才能够有这个欲望。我自己是天蝎座嘛，我天蝎座欲望就像我饿了，我不太饿的时候我当然想要吃山珍海味，我想要挑一点，我要吃法式料理，但我非常饿的时候那我吃个馒头对我来说就是那种感觉。
哎，好神奇哦。我也是天蝎座嘛，然后我觉得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对，
虽然我是没有经验，可能我本身对爱本来就没有太大的需求嘛，就觉得完全是可以分开的，然后就很好奇其他人嘛。然后像你刚才说的星座刻板印象也是蛮神奇的哈，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双鱼座，他也是说爱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他对伴侣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然后我就觉得真的会有星座的影响吗？这好神奇的事情。我刚才在听你讲的时候，我会想到说包括像我看书啊什么的，就是说性其实也是一种大脑的一个反应嘛，就像我们女生的话其实最大的性器官的话其实应该是大脑，首先是得我们想要，然后才会有那种欲望嘛。所以我觉得说像你说的华人女性的一个想法，觉得性爱不能分开，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就是跟教育其实，我觉得包括说你说白人女性她就觉得比较可以分开，那其实都是一种想法，我觉得都是想法
观念
的影响。 对，就是因为我们华人女性因为一直受到的教育都觉得说不能分开嘛，所 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就觉得说肯定得先有爱才有那种想要，才会开启他那个开关。白人女性她可能不是种族的因素的影响，可能早期他们也有这种观念，然后后面打开了，那么他就不会到一定要到爱的这个浓度才能够去打开那个开关嘛，我觉得是这样子。
真的很有意思的一个见解，虽然暂时还没有办法去验证这个假定，但我觉得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那我们就把这个假设的论点就先放在这里。
那性跟爱之间他们是会促进吗？爱会促进，那我刚才已经讲了对吧，那性对爱的影响，因为我之前也有听过有人是他跟他老公他们两个是
是的是的，
就是恋爱结婚嘛，那应该是有爱的基础在的，但是好像说跟他老公的那个性生活他好像是比较排斥的，就很好奇说像性真的就是会促进爱，就是会升华，或者说就是好像比如说你们吵架了，如果说发生了性之后对你们的吵架会消解啊，会有这种影响吗？
英语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词叫做 make up sex， make up sex 就是你吵完架之后来一发，碰到你的人情绪很激动的时候，你里面那个能量转化为另外一个活动的话，那个活动也会很激烈，那个感官感受也会很强烈。
还有你说你朋友明明是爱，为什么对性的需求还是没有，
对对对，
性是否会促进爱的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是有科学研究的。当时是我看了一本书，然后现在这本书我觉得蛮推荐在关系中和没有在关系中的人都可以去读的这本书，然后我当时读的是英文版，它的英文名字是叫 How to be adult in a relationship， How to be an adult in a relationship， 它的中文是叫亲密关系什么什么的，亲密关系的重建，如何在相处中做一个成熟的人，那个我们一直在用的那个读书 APP 上面就会找到的，作者是大卫李秋，他分析的很多是在关系里面的扭曲的观念，比如说你会觉得你要找到另外一个人你的人生才完整，你一定会落空的，如果你是要靠另外一个人来完整你自己的话，那这是一定会落空的一个理念，然后你怎么去不要靠一个人去完成你的人生，而是先完成你的人生，然后再去让这个人的关系增添你在人生中的成长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获益非常的大。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提到一个论点，就是性跟爱的关系，在一段关系刚刚开始一般性生活都会非常的好，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段关系最不稳定的时候，其实是大家还在互相的了解，你会看到对方你可能不想看到一面，或是你没有预期到的一面，在这个时候性的快感在就是这段不稳定时期的一个粘着剂，它会就是帮你去给你戴上有色眼镜，让你可以去度过这段时间。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说可能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造物者的话，也就是他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礼物，给你一个冰激凌，就像小孩子一样，你让他吃蔬菜，你让他边喂一口蔬菜然后边吃一个冰激凌那样子，所以这个时候的性关系一般都会很好，因为你们那个时候要慢慢的去了解对方，要去磨合什么的，然后过渡到那个最长的一段时期就是磨合期，那在这个时候性的体验跟快感也会下降，这样才能让你们去解决问题了，那解决问题的时候你的性快感会下降，这样才能让你们去看到真正的彼此。那我个人的体验也是跟这本书是契合的。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了爱为什么还会不要性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共性问题，当你的感情已经稳定到两年之后吧，很迷离的那种玫瑰色眼镜的感觉，你最多只能持续两年，两年半撑死了。我感觉结婚的女性都会要经历过这么一遭，好像就是对对方没有兴趣了，但是其实对对方还是很有感情的，这个好像都是会有。那我自己的体验是当感情稳定了之后，我会觉得是跟我的伴侣的感情是更好了，但是好像因此而言对性的需求反而真的就是降低了。当然我觉得肯定跟我的年龄包括我有在用避孕手段的肯定有关系的，另外就是我会觉得在爱情里面有很多别的让我开心的体验并不亚于性高潮，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它不是，就是性不是唯一的
开心的点。
对对对，
我刚才听你讲哈，我也是在想，我不知道你们你的就是已婚的那些女性朋友们之间有没有聊的，就首先一个就是说这种不想要是不是因为乏味了，就是觉得好像没有心意了，或者说腻了那种感觉。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一个过程是舒适的吗？对，我之前看书嘛，就是说因为有很多人他们没有这个性教育，或者是说没有去学习，特别是女性的话，她可能是很被动的去接受这个，而没有在整一个过程中得到开心的体验啊之类的，就是不会说很期待这件事情，而是会反而会抗拒，就是这两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讨论。
就是真的是因为我们要聊这个话题，我才会去把这个话题带到我的朋友圈里面。真的很少去聊这个事情，女性朋友之间会聊到性相关。你知道最大的点是因为什么吗？是因为备孕要受孕，然后所以大家就会聊到说要按计划来完成这个事情嘛。
对，
在一个比较固定的点，然后要测各种各样的东西之后才去完成这个叫交公粮，忘记另外一个问题。
之前看书鼓励女生说要在那个关系里面要讲出自己的感受嘛，因为有一些男生可能没有那么在意，男生也不懂。
其实这是会是我的问题，也有可能因为我身边的大家都爱读书，我们有实践经验之前已经有理论，
对对对，
理论经验。我像我们这种 J 人，反正我就是要先把理论给搞清楚。在我这方面我是知道说女生要会感觉舒服的，
对对对，
而且女性也有高潮，其实女性达到性高潮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再次声明我不是医学生，所以请你们自己去翻。然后我的配偶也会说啊，那我们就为了你的身体着想，朝这个方向努力。说的容易做的难呀，这个我会把这个问题重新打回给你。九零后以后的女生还会是抱着这样的一个理念嘛，就是性里面性只是单单服务男生？
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哎，就我们两个的话，我们可能观念上还是会比较接近啊，就像你刚才说的，知识体系啊之类，我觉得大部分吧还是会有这种想法。其实像我现在来想的话，我会觉得男女是一样的嘛，都有这个欲望。比如说队友，其实这个队友的话，他好像不仅是家庭生活，包括在这方面也是一样，两个人一起合作去做的一件事情，没有说谁高谁低，或者说谁在付出跟在收获。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有这种的观念吧， 好像觉得好像女性在牺牲，这件事情好像是在是一种付出之类的，有点难以形容，就是感觉好像还是在
义务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义务。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年轻群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说也是挺割裂，可能很多人也会有我们这种想法，应该这种观念也是蛮普及了，但是有一些旧有的一些观念的影响还是会有。现在很多争议的话也是跟这个有关系，是对于这种性的一个理解嘛，性的一个权利。就是像那个婚内性同意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在国内还是一个有分歧的一个点，之前也有一些相关的案件嘛，然后当时也是挺震惊我的，因为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说，哎，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啊，你性同意你就必须是得两个人同意了，不管是在婚姻内还是婚姻外，对吧，这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性同意就字面意义上就是得同意。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会觉得到了婚姻里面，或者是甚至在订婚，就之前还有一个订婚的争议案件也是挺大的。反正我们再稍微提两句吧，这个好像也是超我们那个范围了。从这个角度上，就是突然想到这个事情是可以来说明说，我们这当代的话还是会有点像说性是在服务男性，包括就是社会上起码我知道的很多男性，我们国内的法律界的人士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还有分歧嘛。我觉得现在国内很多男性哦，就是有这种观念，我也不知道是演的还是怎样，你经常在网上就会看到这种，就是有一个彩礼的问题，他们会觉得说要付出这个彩礼，然后你又好像在性这方面有各种想法，包括之前那个订婚的那个案件也是嘛，我给你彩礼了，然后你又说你不同意。
我觉得不完全是国内的一个观念，因为其实20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掀起了很大一阵米兔的那个风吗？
对，
美国其实是首当其冲的嘛，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很大一阵风在舆论上面在让女生说 no means no 嘛，就是女生会出来说什么是性同意，我可以跟你一起去酒店，但我可以拒绝你，我可以已经躺到床上脱了衣服了，我同样可以说我拒绝上床，我都有这个权利，包括你已经在我的体内了，我说我不要了，我也有权利让你停下来，就是这个是当时他们普及的很大一点，对我来说也是挺震撼的吧。但是我在想还需要去这么去跟女生说，也是因为可能知情同意没有我们想的普及的那么的宽泛，会包括我当时去看那个知晓我姓名那本书，就是那个女生是在耶鲁吧，好像是然后被性侵了，然后被侵犯了，他打了两三年的官司吧，最终是胜诉了。当时还有别人说，哦，你都已经喝酒了，然后跟那个男生去了后巷，这还算是侵犯你吗？这不算了呀。所以并不是完全说这个只是国内的一个风向，我觉得世界还在进步，我们还在努力的让这个事情推进当中。
我那个尤其是我之前看了一个电影嘛，非穷尽列举吧，应该是，对，就是其实它是一个舞台剧，就是英国一个女性主义的一个女法官一直就是有在教她的小孩说尊重女性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她应该还是有做这样的努力吧，但是因为性同意这件事情就是说男女之间的分歧很大，才在那个电影里面对吧，那个小孩十几岁不一定是有那种恶意说我要去伤害一个女生或怎样，但是他可能就是会觉得说哎，这样做也可以。
不好意思，因为我也没有看过，你可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吗？以防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没有听过。
我有点不太记得，就是那个男生就是好像是出去露营，然后就是跟他的女同学应该也是个青梅竹马，也是把他就是非情愿的情况下发生了关系嘛，可能喝酒了啊怎样之类的。他妈妈作为一个法官，包括他老爸爸是一个律师嘛，都是很有名的律师。对，然后他们还是会想办法帮他脱罪嘛。其实我想讲的一个点，一个社会的一个氛围，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这方面对男性的一个边界啊，男女之间的一个边界啊，就是还不是界定的很清楚。对，然后对，包括女性从历史上来讲就是会把它当做一个私有物嘛，就是以前女性的话会当成是一个财产，家庭财产是附属于男性的，然后现在的话可能我们在讲女性平等，很多在大城市里面可能比较普及了，但是在性的这方面好像女性的这个地位还不是一个同等的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
你这样说的话，我突然间觉得其实可以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价值观，爱情价值观，你怎么看待这段婚姻？其实性是一个蛮好，会觉得是个挺好的镜子，去反映你在这段关系里面的位置。我把我跟我伴侣的这个duty sex 的这个故事圆一下。我们曾经就是想过说，就是这样，当他问我，然后我说我们就是做 duty sex 的话，那就是说我去服务于他，然后他可以不用考虑我。但其实做完之后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对两方都没有太大好处的情况下，那我们就会去调整。我当时就是也有一点点 frustrated， 我觉得说如果要等到我非常感兴趣的时候可能会等很久，这样的话我没有尽到做一个伴侣的义务，我就直接跟他说。然后当时他就非常的惊讶，他会说我们都已经结婚了，他意思说因为结婚了所以不要有 KPI。但是反而在我的观念里面是因为我们是夫妻的，所以有一个 KPI 在那里。
他的观念我有点不太理解，你的观念的意思是说因为你们是夫妻了，所以你觉得你有义务去满足，这样子吗？还是说
对我们是一个单一关系了嘛？也就是说你除了我之外你是不可以有其他的性伴侣的，对不对？
对 对， 对，
除非有别的人有开放式婚姻的想法。你比如说你的情绪价值，你可以通过你的父母朋友甚至你的心理咨询师去给到你情绪价值，你的其他需求包括我如果不做饭那你出去外面吃，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有欲望然后我不满足你的情况下你去外面去满足这个欲望，那就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了。如果不
对，
即便不是法律上的问题也是个道德上的问题。所以我会把这个东西归为我的 KPI， 我在乎的这个人不能在其他的领域上面去得到这个满足。但是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是说你不给我满足我可以自己满足我自己。诶，这个 bug 我就真没想到。他说又不是一定要有进入式行为他才算行为。然后我就 对，有一点开，
打破一种
因为在我们的概念里面
思考的盲区
对，思考盲区了。对，我一直会以为说我已经算是比较，不能说前卫，因为我真的不算前卫，但是我已经是比较能够想得开的女生了。
嗯，
然后我还是会被这个思想禁锢到，我就还是会想说，如果我让我的先生去自己给自己满足的话，嗯。
好像是你的不足，那个
对，有点好像
是
我的失责，好像是我的失责。就是我现在突然想到，哎，我还是有那种传统的观念在我的骨子里面。
对，所以我就说你先生真的很温柔，挺好的一个男生。
我真的没有办法用温柔来、
就是、
来形容他了，他脾气他脾气爆起来挺爆。
继续再讲其他的吧，就是我刚才想提到说跟女性的朋友们聊这个话题嘛，以前是很少聊到的。哦，我因为是一个非婚。包括一个母当的一个身份嘛，就更少的去会跟朋友女性朋友们之间去聊这个话题，就是经验更丰富一点的或者说已经已婚已孕的这个女性群体，你们之间也不会去讨论这方面的话题。
我的印象当中确实是女生之间年轻的时候会聊 crush、会聊男生长得好看或是就是身材什么的，甚至会聊牵手啦、亲吻啦，会，但是后面的就不会聊了。我记得唯一的一次我们会聊到说哦有没有性关系，那个时候呢已经是研究生的时候了，然后是那种寝室夜话，大家在开 party 喝了点酒，然后触及到的也只是有没有经验，并不会说 聊到
去谈到细节的事
情，对，谈到细节
体验，
谈到体验、包括以前也有男性朋友聊天的时候，男性朋友他跟我说的他们的寝室夜话经验也好，其实就是说哦我跟那个女生去哪里哪里哪里，然后做了发生了、但是中间的那些东西是很少有人去说的，自己的感受是比较少提到的，反而是评价对方的这个话好像是比较多、在我的人生经验当中，我只跟我的一个白人女生朋友具体的聊到过了体验，他也是一个双鱼座，双鱼座可能感官比较敏感吧。
那我一个问题哈，就是你们是不会聊，但是你们内心不会有好奇吗？比如说你们，比如说研究生的时候，寝室夜话的时候聊到这个了，然后你虽然你们没有再深入聊下去，但是你们其实当时的内心不会有好奇吗？
我是一个边界感很强的人，因为我们要做这期节目，我就问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博主。他也是属于未婚但有经验人士，他是跟已婚朋友跟有对象的朋友在一起的夜话当中是有经历过的，但是他也不会主动去带节奏，觉得可能也是边界感的问题，也不想要透露太多的自己个人的一些隐私、所以他就不会去主动带话题、那我现在回想当时我也是这样子，我会想说如果我去问别人的话，那可能我需要透露我自己的一些话题，
是的，就其实大家还是不想讲，
太赤裸了、我在想可能有的时候一对一可能会比较好，
还是会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隐私然后很难以启齿的事情，是不是？
我不觉得有羞耻心在里面、可能像是你身份证号码一样，你会担心说这个东西可能会被别人滥用、
泄露之类的。
我当时的想法，因为我也想尊重别人，就是如果别人说了，那我肯定会听或是会参与进去，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是这样子，是，但是播客打开了我的新天地，就是我发现说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并不是说羞于去聊，而是缺少一个契机，当你一个主题定下来的时候，像我们这样子，我也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我的这个两性关系里面的这些经验跟体验，但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话题，就自然而然带出来了。然后我去看网上其实有很多他们叫自己小黄丫头，就是其实华人女性现在也开始在正视自己的欲望，不是在熟人之间聊哦，而是放在播客上面，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好，那我就讲最后两个问题了，聊了这么多，那我也很好奇了，就是说像恋爱跟结婚对你来讲的话，你觉得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说有什么正面的一些支持给你吗？
正面的支持，因为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危机思考的人，一般都是想那些负面的东西，真的是直到那一天你发给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才仔细的去思考说婚姻带给我什么样的益处。在这里真的是要检讨一下，就是我作为这种 INTJ 的人格很经常 critical thinking、就是我把我们的生活照顾得很好，但是我忽略了我先生非常需要夸赞。那天写完之后，你知道我就把那段就是复制粘贴给了他嘛，然后他就超级感动，说啊，你从来没有这么夸奖过。
那我还挺感觉做了件好事的感觉。
是的，感谢你。我要照稿宣科在那里读了，因为要不的话我会想不出来。我现在交往跟结婚就已经过了8年了嘛，跟我现在的关系跟我以前的关系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我在我的这段关系里面，我的性格也跟平常人看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普遍对我的定义是一个比较冷静跟温柔的人，
对。
但是我先生是一个那种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在我以前的关系里面就是冷战，但是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是从来都没有冷战过的。然后所以我就把我们的关系定义为相爱相杀，因为就经常吵架。所以我在里面写的时候，我真的时不时就会出现就婚不离了笑留着过年嘛，就那种感觉。但是我会真的觉得现在我看到的我的自我价值都是在这段关系里面帮助我去看到的。这段婚姻关系里面给我的第一个财富就是自由。然后这个自由并不是广义上的说工作自由，或者是说我不用再听我爸妈的话，而是说我老公真的是那种世俗成功学对他如粪土的那种人。然后这一点我平时是经常吐槽，他也并不觉得说他的人生价值是要被金钱定义嘛。作为我是家里面管钱的人，我就会觉得比较麻烦。但是现在反过来想的话，因为他其实对这些东西都看得非常非常淡，所以他对我没有要求，他没有说像其他的家庭说希望两个人一起来共同承担东西，所以你要赚钱啊，或者是你要做这个家务做那个家务啊什么的，他就是都随便。他自己就觉得说他生来就有价值，他不用赚钱，他的价值就在那里，所以他也会，他认为我也是，我不需要赚钱才有价值，或者是我不需要去成为做家务的那种贤妻良母才有价值。所以就我有很大的自由，就我想干嘛我就可以干嘛，他就让我能够无条件的接纳我自己。因为我们家家教以前挺严的情况下，我会一直觉得说你要去满足一个期待你才能够自处，但现在就没有这个期待了。你会觉得很，看到了广阔无垠的一片天。听众朋友们，如果是已经 follow 我的，是知道我已经在3个月前辞职了嘛，主要现在是一个全职的自由职业者。我觉得也是因为我的先生愿意去承担这样的风险，对他来说这并不是风险，这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我会更可以去面对很多很多的选择，就是我想选什么只要我敢，是后面的阻碍是很少的。就而且包括因为我结婚了之后，我爸妈的家里面的那个舆论风向就会是，那你先生怎么说
就可以。就是你刚才讲到自由的时候我还挺吃惊的嘛，说怎么会婚姻成为你的自由。后面我也是想到这一点，就好像那种秤砣落地，你没有结婚的话就好像那个剑就一直悬在上面，现在那个落地了之后，那就反而给了你更多的自由。
这样想来我爸妈也是有传统的一面嘛，反正他们意思就是说对方都不反对的话，那我爸妈一直都是很尊重我作为成年人的这个身份的。成人了之后他们对我的干涉就非常少了，所以就他们就说你先生没有问题就可以，所以那我先生没有问题那我就辞职了。就是这样的。然后而且包括他真的是我的无脑粉丝，你也有参加过我们的婚礼宣誓，他就会说我这里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人，没有之一的那种。
啊啊，
然后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是天下第一顶你好，给我莫名的自信。包括说现在在写作啊什么的，他虽然说看不懂中文，他也去用 ChatGPT 去翻译，然后来给我无脑的夸一顿夸。所以说听我先生的话就是只能听50%，要不的话你会失去方向。像我刚才一直说，他就是他对我没有什么特定的我需要一个成为什么样的妻子的样子。第二个财富就是说他让我打开了很多，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面向。但这就是文化差异的一块给我的收获。
文化差异，对对
对
对，
文化差异的痛苦当然也有很多，但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很多东西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面学，你的原生家庭告诉你的一些东西，然后你接触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的人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东西 你以为世界是方的，其实世界也可以是圆的，也世界也可以是椭圆的，就会觉得说没有什么是对错吧，你对对错没有太执着了，这点也是我的我在这个关系里面的学习。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比较功利的东西，就是已婚的身份在我这里，我觉得我收获过很多已婚的红利。在工作上面，特别是在国内，我当时是刚刚结婚还一个半月，然后我就在求职简历上面写的我是已婚嘛。其实我的能力在那段时间当然就是没有太大的提升，但是就是对方会非常在面试我的时候就已经会非常的肯定我了，带给我很多的那个工作的职责吧。
我想打断一下哈，就是你怎么确定是因为已婚的这个因素给你带来的这个加成呢？
这个我不能完全的确定，后来是因为可能在我跟这位领导的言语沟通之间，我感觉到他会经常的提到我这位领导，他跟他妻子就是在美国待过，然后后来回的上海，然后当时他知道我的先生是美国人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有很多共同话题，他会提到说他在婚姻里面的一些不能叫博弈吧，反正就是相处的技巧运用在工作上面的这些东西，因为他跟他妻子是共同创业，我到现在我们还一直有联系，然后这是我第一个感觉到的结婚红利。我当然不能说是就是完全的结婚的关系，但是确实是我已婚之后，后来在国内的工作就稍微变成一个比如说项目经理，可以带别人的一个
leader 的那个
leader。 在之前我一直都是那个最最就是被别人带的那个角色，可能确实是一个跟在婚姻里面的相处是有一些经验是可以带到工作上面的，作为其他领导是会有一点看重的吧。其他就是说跟同事也有比较聊天的资本，就是因为同事大多数都是已婚的嘛。
OK， 那我总结一下，我觉得前两个其实是你遇到一个对的人给你的一个加成，不是婚姻本身给你的一个加成，而是你刚好遇到你的先生，他懂你，然后给你带来的能量。然后后面两个的话，那确实就是一个婚姻状态可能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吧，带来的一些资源，更有经验或者是更成熟。那我们先讲了好的方面，那如果说像你有没有觉得说在恋爱结婚的之后你会失去一些东西呢？
肯定是会，像著名的作家钱钟书先生说的，婚姻是一座围城嘛，围城外跟围城内的，有的人就想出去，有人想进来。我其实每年都会想说这婚要不离了吧，
不离要干嘛
不离要干嘛嘛，就每年我都会想这个问题，就还不是因为肯定是有失去嘛。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立马想就说，如果我现在这个年龄然后我还是单身，我会觉得说其实也不错。首先我肯定就不会在美国，以我以当年的规划，我现在应该是在上海，按理来说可能就是拿自己的积蓄跟爸爸妈妈帮忙，然后买个房子什么的。工作上其实我觉得倒是不会太大的差别，因为我当时就是在做自由职业者，有可能反而比现在还起步更早一点因为我曾经一度就是搬过来之后，我们也是要想怎么这个经济问题怎么先解决掉嘛，所以我就中间去工作了这四五年，其实都是为了钱嘛。然后自由，其实我刚才说我在婚姻里面得到自由，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看是什么方面的自由，我肯定也有另一方面的自由。如果说我没有结婚的话，我应该也是会持续在约会的状态下面的。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因为我是曾经有过关系里面的一个比较积极的反馈，所以我还是会去追寻这样的比较积极的反馈的那就可能可以换着对象，哎呀，想想是不错的
你真的有这种想过吗？还是说因为我这个话题然后你才会去想？
对对对，因为你这个话题然后我就去想，我去听了别人播客，然后就听到很多姐弟恋的小奶狗也是不错的呢，对，然后现在就只能在电视剧里面憧憬一下嘛，尝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验。那如果我当时在上海的话，我可能现在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旅游啊什么的。
我感觉因为我们都没有，你也没有生小孩嘛，也不想生小孩，可能真的就是说婚姻对我们的束缚会少很多。我刚好前两天去听一个脱口秀演员的一个演讲，对，很搞笑，刚好提到一个就是说梁海源，他也是个脱口秀演员嘛，台上的人就提到他嘛，就说他在书里面写说他有一个创作的一个 方法，他会让自己每一年可能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去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屏蔽掉外界的信息，然后专心去创作。台上就有一个女的脱口秀演员嘛，她就会说，那她一定是没有家庭吧。
啊，对对对，是的，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你并不一定要有小孩，但是真的要旅行起来的这个负担就大很多。当然我们家有两只猫，但是猫肯定已经比小孩的负担小嘛，我要出门这个猫就要找人照顾啊什么的。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结了婚你一般旅游就会想说，哦，夫妻一起去旅游，
是的，
就是有这么一个假定，哦，当然不是完全一样了，你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去旅游，两个人旅游的话这个时间要调起来就非常的难，预算也会变多。
哦，对对对，我在想说你就是应该也会有一种心理的负担，还是会觉得说，哎，我是一个成家的人，我不能说丢掉我的丈夫或者是我的另外一半，然后就自己去寻求我自己个人的发展。比如说他这个不是旅行啊，因为他是创作嘛，他这个创作方法是让他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屏蔽掉外界的干扰去创作，那他其实本质还是在赚钱的，因为他为了更好的创作嘛。对，他这个不是自己去玩，对，去出差了，
对，
就一个月的出差这样。
其实潮汕地区蛮多男生是这种经常出差在外地，异地夫妻这种还蛮经常有的。
当时不是那个台上在讲说他一定有家庭嘛，然后我就在想说，哎，他一定是个男的吧，然后我就去搜，然后哎，真的是个男性的一个创作者。也不知道是这种刻板印象或者是一些传统观念，就会觉得说好像男性哪怕有家庭他没有那种家庭的负担，他可能有这个责任说我要赚钱养家，但是不会说有一种被家庭捆绑住的那种经验吧。
也看人，以我爸为例子的话，我爸不是生意人嘛，然后也是60年代生人了嘛，我们家里面很多生意人，那比如说我外公他的优先级是生意，但我爸的优先级是家庭，在9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下海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去比如东莞啊深圳啊就开分公司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妈就反对，那有的人反对要做你还是可以做的嘛，你在外面开公司你就走也没问题，但我爸后来就是觉得说不行，老婆反对就是不要，所以这也是看家庭关系了。那我们刚才在谈论爱也好，像谈论现在这种自由也好，真的有的时候体现的是一个你在这个关系当中的位置吧，不能说权力地位，但反正就是位置，我会这样讲。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是一概而论的，就像你刚才讲的，比如说你之前你工作经验上来讲，婚姻你的老板上面他是一个助力嘛，跟他配偶，对，然后是一个助力，那可能有时候他又会变成一个阻力。
对，女性上来讲其实已婚阻碍的很常见哦，因为不是很多公司的隐性规则就是不要雇已婚未孕的女性嘛，就是因为她要放产假什么的嘛，这些真的也是不能一概而论。
我觉得真的是得就是靠社会，其实也要观念打开，你就得有限制性的规定了，你不能去歧视这些，但就是说隐性的东西很难讲嘛。
对，隐性东西
你不想雇佣难道还能够强迫雇佣，还是有这个风险在里面吗？
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它暂时就是这个样子，咱也没办法。
是啊是啊。
最后呢也很感谢齐同学，就是借着这个话题大家聊了这么多，因为我们的这一期话题针对你刚才说，因为一开始你的问题就是对近的围城的一些好奇嘛，所以我就去问了已经在围城里面的人，我在群里面的朋友也好，我身边的朋友也好，然后收集了一些答案，也算是我送给你的小礼物。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生没有对错，不论怎么选都没有对错，那你要不要去花这个心思去往围城的方向前进，完全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在他们的回答中，我自己也看到了真的是人生是不一样，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是没有的，但别人的答案里是很神奇的一些东西。那我收集了大概有10几个答案，我特别的喜欢是我的一个写作老师的答案，他大概40岁左右，他很难想象他没有婚姻，因为就是大家也是比较传统的地方，但是如果他没有婚姻的话，他会想到他肯定会去国外生活，他会去国外读书啊，或者是旅居啊，可能过一年两年就换一个地方生活去体验，然后不养娃的话就是工作上的选择也可以说不停的换工作，然后没有太大的金钱压力，但是他觉得他会失去的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和动机。他说婚姻就像照镜子， 很在意的亲密关系会给到你想要去成长的动力，你自己可以自我成长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是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但你没有动力去改进，没有需要去改进，那么你可能也就是停留在原地了。所以婚姻也是可以促进人成长的，婚姻虽然让人失去了自由，但是婚姻也给了人很多的体验，他是这样子说的。然后其他的人呢，大部分都是如果我没有婚姻我会得到很多的自由，我的 surprise 是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另一份工作，就是说我会换工作、换地方生活和换工作是很多人都会。所以
换的是什么工作？是因为现在的工作不满意吗？
不一定吧，有可能换工作是想要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也会换城市了。有一个人说如果我没有关系的话我会失去内心的归属感。我觉得40岁的姐姐在一段关系里面他们的成长是比较多的，比个人的成长要多，因为对方是一面镜子。有小孩的小的妈妈们会说失去了跟孩子的那种体验跟关系，更多人会说外界可能不允许他们有这种情况，然后他们可能最终还是会往爱情的方向发展，
主要还是受外界的影响。
外界肯定是其中一个因素了。从我的方向来看的话，大家好像都很憧憬不同的体验，所谓的自由其实就是想去不同的体验嘛。那在当下对你作为母胎 solo 的希望就是哇，多去体验吧，替我们都体验了吧。
就是跟你探讨这个问题也是想更多体验，像你说的围墙内跟围墙外都会互相就是好奇嘛，另外一种人生会是怎么样的呢？
刚才我还少看一个担心未来的生活，就是我们上期提到的担心未来的养老生活也是单身的时候的一个其中一个担心，但这个我们上期就提到了，再一次期待大家去听上一期。
但是单身的时候会担心未来的生活是吧，但结婚就不担心了。
我当然担心，怎么会不担心？
但是结婚是不是会给你更安心一点？
有不一样的担心。
我是比较好奇说你们结婚了之后你们担心什么呀？
没钱。我的担心是没钱。
是不够两个人养老吗？
十几二十年前就是有一个综艺采访陶虹跟徐峥他们刚时结婚嘛，陶虹说他们为什么要结婚，本来就是想恋爱而已，然后为什么要结婚，就想说哎呀一直约会好花钱呐、要不就结婚了不用约会就省钱了嘛。然后陶虹就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就说没想到结了婚之后花的钱更多了，对，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结婚了之后花钱更多。当然担心别的东西肯定也会有啊，包括以后的感情走向也好，包括怎么照顾父母啊这些。
是的，你不结婚你只有两个老人，你结婚有四个老人、但是你又想说你结婚了有另外一个人来帮你照顾这四个老人，哎，就很矛盾。
也是从去年开始我才有这个新的担心，以前一直到以为爸爸妈妈都很年轻，但并不是，爸爸妈妈已经60几了，所以
是啊，
也是新的担心。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齐同学，巴拉巴拉聊了又很多，期待你有什么看到的好玩的东西也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你的观影经验，我们以后可能也有机会可以聊。然后听众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也欢迎在评论给我们敲碗，然后也欢迎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纠正我们在谈话中的一些谬误吧。很开心今天跟齐同学在一起，也欢迎大家去关注齐同学的个人账号
女子独活研究会。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人总是要有一些新鲜感，新鲜感并不完全是对象的话，就是后来我们就会发现说如果去度个假那个体验会好很多。我是听说过夫妻之间有做那个角色扮演啊 role play 这种，我比较不舍得花钱买服装道具，这真的就是要花心思，你想想看。